我们是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和大家聊聊，为什么要聊聊这些经文呢？讲着讲着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那请大家不要把我当成一个什么牧师啊、传道人呐、啊。哎，我和大家一样，从前来这边念书的，就留学生，做了一次留学生，一辈子做留学生，你还觉得是昨天来的啊？人家叫你什么别的名字，你都觉得很奇怪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段很出名的圣经，马太福音6:26，他说你们看，哎，这是谁说的？耶稣说的啊。耶稣对我们的建议都很简单，你可能听人家给你传福音啊，叫你信耶稣，这问题太多了。不，他给你的建议非常简单，而且你一定做到，你已经在做了，就是内行不内行就是了。他说你们看看什么呢？那天上的什么飞鸟啊，以前没有飞机可以看，一定是看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这讲的对不对啊？哎，你就算说它不对，你也说不出它哪里错来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天父干什么？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这个鸟啊，我是挺喜欢看。我小时候我在台湾呢，就是喜欢拿弹弓去打鸟，从来没打过。那台湾很多很多鸟，很多很多蝴蝶，很多很多的昆虫啊，现在不见得是这样子。他就叫我们看，你看出名堂来就会有收获，只是怎么看不容易看的。你看了半天，光看见鸟，没看见什么天赋。其实他要你看的不是看他鸟，而是看出天赋怎么样，天赋怎么养活他。就我们刚才弟兄不是讲了吗？天赋没养活我，但他叫你先看那个天赋养活的鸟，你看懂了，你就知道天赋怎么养活你了。底下一个圣经的经文，旧约里边的另外一句啊，就是约伯记里面，他说你且问走兽，走兽必指教你，又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必告诉你。你大概从来没想过这回事儿，是不是？你在这边可能做动物实验，你拿飞鸟来做实验，你不会问他问题的。哎，但圣经这话是有道理啊，是有道理。因为你看看，我们现在秋天到了啊，秋天到了，这个鸟就要从北边往南边飞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飞到亚特兰大够不够？还不够啊！飞到咱们休斯顿可不可以？还不行，飞哪儿去呢？加勒比海啊，飞到墨西哥，飞到中南美了才行。那冬天一过，他们要干什么？要飞回去，很累了。小时候呢，我认为说有候鸟，有飞候鸟。我们小时候考试，老师怎么考？其实大部分的鸟都在飞啊，都在跑了 啊。只是说它怎么飞怎么跑呢？你仔细的替它分析分析啊，这个鸟啊，你要看空中的飞鸟，你大家可以想出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飞，你得，要不然它怎么叫飞鸟呢？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话就跟那个博物馆的话不太一样。你现在去博物馆看，它是一个小恐龙在跑，后面有个大恐龙在追，后来那个小恐龙往悬崖下一跳，就长出翅膀来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进化论是进化论，进化论是一种创造论啊，不要搞错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东西。哎，第一个他要决定说要飞啊，要怎么飞啊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往哪儿飞？第三个问题呢？飞到那儿怎么办？这跟留学生的问题一样嘛？要不要出去？怎么出去？往哪儿去？对不对？然后到那儿怎么办？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例子是很好的，非常适合我们现在来美国的留学生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哪一个不是飞来的？你举手。还没有坐船来了啊！我最近访问一个弟兄，他在加拿大。我说你哪来的？他说他是福州来的。我说那你是跳船的还是来留学的？他说哎，因为他们福州人很多人都是来这边打工的嘛，所以我开他玩笑。他说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就是跳船的，也是坐飞机的，谁还坐船呢？就你看跟我们很像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怎么飞？第二个是什么？往哪儿飞？第三个呢？飞了怎么办？这个叫做什么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天父为你预备了这三方面的事情，一定的。假如你是鸟，他为你预备这三方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先花点时间聊聊这个鸟的事儿啊，怎么飞？怎么飞？啊，用翅膀飞，这个答案最简单，是吧？简单不简单？真简单。徐弟兄他认识一个我们的同工好朋友，叫做阿贵。他这个人以前是个专家，博士专家刘德的，又在美国做事情，但是他现在呢，他刚把工作放下来，他去传道去了。他以前是干什么呢？他专门做这个高速照相，就是说你把一秒钟、半秒钟啊、纳秒钟、
里面所发生的动作全部给它照下来，变成很多的相片，这样你就可以研究了。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啊，他们最需要照的就是什么？起飞啊、我从休斯顿坐飞机来，那、你怎么不给我两个扇子，我扇着来就行了。飞机场都有好大的跑道，是不是？这东西很麻烦的。你要是知道，你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去看，他有照那个。你们这里有没有火蚂蚁？
有。
还没有？还有人摇头啊？哦，你就要被咬一咬。那个从我们德州、墨西哥那边上来的火蚂蚁，到交配的时候长翅膀，长翅膀起飞，哦，他就是照那个火蚂蚁起飞。任何一个昆虫也好，飞鸟也好，尤其是昆虫，它起飞啊，连研究昆虫的人至今没有结果。哎，在座有没有昆虫学家？有没有举手？没有是吧？没有我就讲了。研究昆虫的人说，昆虫能够飞起来是一个，他们不说神迹，他说是一个奇迹。为什么是一个奇迹呢？你就想一想，我现在超过200磅，感谢主啊！你不要笑。每一棒都是主的恩典。你给我两个扇子，我能扇得上去吗？给我四把扇子好不好？你说蜻蜓有两对翅膀，两个扇子都扇不来，四个扇子那不扇出烂子了？那你看任何一个能够飞的昆虫，它能够从零到飞起来，它的翅膀很薄很薄啊，很轻很轻。你抓过蜻蜓没有？抓过蝴蝶没有？它翅膀破了没有？那么小的翅膀，它怎么能够让它这么大的体重轰它就起来了？你打苍蝇的时候，苍蝇落在那，你是打到的多还是跑掉的多？跑掉的多。为什么？它会起飞吗？跑掉你就要干什么？今天要来教会学一句话，跟我一起念啊，感谢赞美主。会不会讲一遍？感谢赞美主。苍蝇打不到你就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你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啊！0-1，我输你赢，对不对？你打苍蝇打不到嘛，但是我教你一个打苍蝇的办法，真的你可以去试。但你不能怕脏，苍蝇落在这里，你到后面干什么？拍手赞美主，百发百中，各位练习一下，拍手赞美主，对对对。拍他就刚好进来，一定被你打烂，然后你再去洗手，差不多5寸的地方。为什么你知道吧？苍蝇飞起来是往后把自己拔起来的。你看过那个什么武打片有没有？哎，那个掉了半天的绳子轰起来，就像那个样子。它在极短的时间，它就一对翅膀，它就这样咔，它就起来了。它到底怎么起来的？没有人知道。你要知道的不得了啦！现在研究这种什么航天飞机啊，就是搞这个，就是飞不起来呀、人家哗就起来了。所有的昆虫它一定扇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空气形态，那个形态能够把这个气流啊让它自己提升起来。像那个 bumblebee 啊，你看它这么肥这么大，它嗡着就起来了。哎，他们认为这个大蜜蜂是制造了一个真空把它自己吸起来的。那能飞还不算，你还得会降落啊，对不对？最近美国白宫啊，白宫外面有个白飞机，那个白飞机这么大，哗掉到它草坪上，你知道那什么东西吗？ drone。 美国人不是最喜欢用这种无人驾驶的飞机去打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，有没有？现在不知道谁的飞了一架小飞机飞到白宫来了，所以那些安检人员呢都紧张得不得了，你就掉到地上就掉坏了嘛，他是不是故意要掉？不是的了，本来不知道在那干什么了，要能够降落啊。你打苍蝇打不到，它一飞，它停到天花板上，那你怎么办？感谢赞美主。你为什么感谢赞美主呢？因为你看那个上海杂技团有没有看过？没有，要买票看，很好看。要买票看，那苍蝇给你表演翻跟斗，停在天花板上，你想想看这个东西里面有多高的科技啊？要不要钱？不要钱，表演给你看好不好？好，你还打他，你这个人。打苍蝇打蟑螂打蚊子打不到，都是上帝在提醒你，对不对？你得想想啊，你得想想这东西怎么这么厉害呀、你为什么打蟑螂打不到？它快，它到底怎么快？蟑螂几条腿？六条腿，它为什么跑得这么快？它是跑得快你打不到了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它很扁，它脑袋在它这个大盔甲底下，说你打还打不死它的。 他真正厉害就是比你们去买那个什么德国吃啊，哎，不要买，买只蟑螂就可以。他六只脚三只脚一对这样跑，他跑的时候他可以180度转弯换三只脚再跑，不用减速。哎，所以你打不到就感谢赞美主，你说这东西不得了的。好了，我们刚才讲到哪里？你不但要起飞要降落，你看他们都不用跑道的。起飞降落还有呢，你飞上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有气流，有温度，还有危险，是不是？还有你想不完的问题。美国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晓不晓得？今年圣诞节最热卖的东西会是什么东西？
今年圣诞节降落伞。
降落伞差不多。Drone， 对对对，有没有人一定要去买个 drone 的进去做？你要买，赶快买吧！我告诉你为什么。今年他们预计啊，美国要卖70万个 drone。什么是 drone？ 就是无人飞机。你无人飞机跟玩具飞机有什么不一样？玩具飞机基本上，当然现在没有人有这个真正的定义，但是大致上所有的遥控飞机啊，你拿个遥控器，那个飞机在你头上转转转转转。drone 不一样，飞机呢上去你不用看见它的，那个叫做 drone。所以你看美国人打恐怖分子在中东，他在哪里打？他在美国本土打，他们就是做 computer， 跟玩电动游戏一样。你说这种人呢、啊，他回家他会精神分裂，他那边真的死人呢、啊。你去打仗，你是不是还有点临场感？你这个东西很奇怪啊，这个不说。他们这个 drone 啊，70万预备要卖，有的小小的，有的大大的，但是最热卖就是上面有那个镜头的，可以照相的，耶，这个好用，对不对？你就飞飞飞飞到你指导教授那边，看他改卷子的时候改多少分，哎，你们那什么有竞争的实验室啊，就飞到你的对手那边，看他们做一些什么东西，这个好玩的。加州有个参议员叫做 Diane Feinstein。这个是非常 liberal 的一个犹太人，有一天他在屋子里面吃饭，往外面一看，哟，一个 drone 有照相机对着他。所以美国终于要开始立法，说这东西怎么办？因为上次掉到白宫那架飞机还不知道是谁飞的，你无据可查嘛，你怎么查、啊、对不对？他们要开始立法，说11月的时候开始要组织一个委员会，要怎么弄根本都还不晓得，说你要买你要赶快买。啊，这东西很有用。你看现在中国最流行就是物流业。我可以讲到几点钟啊？
9点。
啊，那还可以再扯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我就是讲这东西比较有兴趣。你看现在中国最发达就是物流业。所谓物流，我到后来才知道这物流是什么，就是你要去送货，你要买个东西，你把它送到家门口，哎，很新鲜。我听说在中国什么奶粉啊、尿布啊、蔬菜啊、西瓜，通通可以这样送。哦，美国也没这么好，但是我刚刚看见加州那边大华超市已经开始替你送日用品、送杂货到府，但现在不管怎么送，用车送，将来要用什么东西送啊？小飞机送。哦，这个阿玛斯啊，他们都非常非常有兴趣。现在邮政局已经快要倒店了，将来这个邮箱就没有了，又变成什么？邮窗，对吧？上海的大楼一个的。每个屋子上面都有个邮窗，然后满天都是小飞机在送货，好像一次世界大战一样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然后小孩子没有，已经没有鸟可以打，拿弹弓打那个飞机。这将来的世界多么有意思！可是你一定要会看，这我们不能再讲下去，我们得进到第二个题目。第一个题目就是说，怎么飞上去？飞上去有各种各样的讲究啊，不是这么简单的，所以美国才要赶快去立法嘛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要买，赶快买了啊！以后要买就要登记了。好了，然后就是往哪儿飞，对吧？往哪儿飞？我刚才说过，我们小时候老师讲说有候鸟，有飞候鸟，其实大部分鸟都在飞。你们要知道这种东西啊，不用去学，不用去看，就跟着小孩上学就是了。现在小孩上学，他们最喜欢搞这个。那每一个学校，尤其美国的学校，一定会教你有一种蝴蝶叫什么蝶啊？帝王蝶。哎，这个帝王蝶从加拿大一直飞飞飞飞飞到墨西哥，墨西哥有个蝴蝶谷，满山都是这个东西，挂了满满在那。那它是同一只蝴蝶飞上去，同一只蝴蝶飞下来吗？不是，中间可以隔了三代，它会飞到同一个树枝上，很厉害哦。这个帝王蝶一定要经过我们那里的，到德州，你到。现在还甚至再晚一点，你跑到那个海边去，就会看见它，它们会停在那个地方。为什么要停在那个地方？要吃饱一点嘛、啊， 这个飞过墨西哥湾两个小翅膀就叫山羊，飞过墨西哥湾没东西吃的。哎，蝴蝶怎么吃东西你见过没有？你们应该有个什么 field trip 跟他们 kindergarten 一样，就带我们这些大朋友去见识见识，对吧？蝴蝶有个吸管，它是用吸的，它那个吸管平常是卷起来的，它碰到花蜜它会伸得很长很长，跟你们那个弄油的一样的，然后再卷回来，好厉害哦！这些都是不得了的科技。一个小蝴蝶两个翅膀给你扇到墨西哥去，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它往哪儿飞？它基本上就是往南飞，对吧？这话很不负责任。你越研究下去，你就越害怕，就是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这路上要有多少问题？蜜蜂可以飞多远？蜜蜂去采蜜要遇见的问题是什么？胖胖像我这种有个小翅膀的，那飞起来是很费劲的。它虽然能够飞得上去，可它飞起来非常费劲，它消耗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你不能太远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花蜜。找到花蜜之后，你把它吸了，那你就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飞回来，你要算好，你要算不好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跟那个白宫的飞机一样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哪时候看见一个蜜蜂飞进来掉下来死掉？没见过吗？都是很麻烦的。你越去看，你越觉得这东西奇怪，太奇怪。那蜂鸟，你们见过没？这里应该很多，但是不容易看，因为它太小了。一个蜂鸟，它小到比你那个 penny 啊，比那个还要轻啊，这么小。它浑身的羽毛只有400多根，它这么小。哎，蜂鸟，你知道它心跳跟呼吸有多快吗？你如果去诊所，医生一量你心跳多少，你就觉得不行了，啊，180是吧？蜂鸟也听清楚啊，它在俯冲的时候，它会快到1200。请问这么大的消耗，它一天要吃多少东西？它多久要吃一次东西？它每一个小时，它要7次来吸取花蜜，要不然不行。每一个小时，当它在飞的时候，它要停下来去吸7次的花蜜。你知道这个进化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，几百万年、几亿万年，好像这个时间是无穷，你永远不用担这个心。不，你就想吧，我活到25岁，我见到我太太，我下飞机那天见到她，以后我2个月信主啊，我们大概3-4个月结婚，对吧？这算快的了。那你想想看，假如我是一只猴子，我变成人，而且变完了一看还是公猴子，对吧？那有多长的时间能够让我找到我那只母猴子，我的老天啊！要找不到的话，我怎么办呢？你一旦变得跟别的猴子长得不一样，所有的猴子都不要嫁给你，知道吗？那这跟他们娶中国人的多，娶外国人的多，为什么？难道中国人都比较好吗？中国人看中国人就是顺眼，对不对？你说老黑哪里不好？老黑很好，但你看他就不顺眼。动物世界都是这样，你一突变，你就没有人要嫁给你了。开玩笑吧，这行吗？这问题太多了。他不是说一只鸟长出翅膀，它可以飞就好了，它有东西吃啊。你所有的条件必须同时出现，同时满足，要不然全死在那个地方。10多年前不是那个 Katrina 吗？对不对？把路易斯安那都淹了吗？我听说那个布什总统是基督徒，他怎么这么多天他都不去救？我在想这个人大概信仰出问题，他可能改信进化论，他看那个水淹淹呐，会不会不需要救？你懂得这意思吗？生病为什么要去救？饿了又怎么样？饥荒有什么关系？你给他点机会进化嘛，是不是？这你要仔细想一想的话，你就发现说这东西，我怎么会去信这东西？我会去信这东西，只是因为我没有更好的答案。那我们试着告诉你这个更好的，需要再往下想嘛？他有那个方向，他要往那儿飞，就像刚才所说，走兽必指向你，空中的飞鸟，飞鸟必告诉他。他不能告诉你你要往哪里去，可是他一定可以告诉你他要往哪里去。你把这个蝙蝠啊，4代养在实验室里面，你把它放出去，它可以找到它的家。奇怪，它根本没去过，就像那个帝王蝶一样。鸟，你把它养在暗室里，它只要看一眼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它立刻可以找到它迁徙的方法。空中的这个字怎么念啊？
鸾，
好吧。我就不敢念，我念念错你们笑我，你们念我就说好。班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燕子与白鹤也首当来的时，他们都知道 你问他，他一定知道。可是呢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啊，这里面有点区别，但是我们先不讲。总之，这个所谓天父养活他们呢、啊，那不但要给他有能飞的能力，还要给他一个往哪儿飞的方向，对不对？那最后第三个问题呢，他飞到那儿干啥？这个很麻烦了。你看那个大鲸鱼，它这样绕着这个太平洋啊，到上面去再下来，他们要这个交配生小鲸鱼的时候，都在墨西哥外面呢、啊。那一下跑那边碰到谁啊？碰到日本人，那你不是麻烦吗？这海龟出去啊，产卵，他们说的海龟会到几个特定的沙滩上，在一定的时间都上来产卵，那给老百姓知道这都干什么了？都进补了嘛，对吧？你得飞，你得知道往哪儿飞，你到了那儿还得干什么？还得给你预备的好好的。现在为什么生态环境有这么大的问题？往往都是因为他们迁徙的目的地啊，这些环境遭到破坏。就像现在这个北非啊、叙利亚的难民一样，好不容易坐船到了欧洲，一看哦，没地方去，没东西吃，是吧？那很麻烦。这个叫做天父尚且养活他。好了，那主耶稣的话是说，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？你先得同意这件事情。这信佛的人认为蚂蚁跟我是一样的，我跟麻雀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我跟蚯蚓又是一样的。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。圣经的人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神定他的意义。我们常说啊，基督教国家尊重人权，其实不是这么讲的，而是说在神看，你只要是人，你在他的眼中就是什么贵重。所以我奉劝各位啊，你在这边学位念不下来，千万不要跳楼。你不要笑啊，我认识好几个跳楼的啊。夫妻生活不好也不要杀妻。你又笑，真的杀妻了。我们那一个，我光是间接认识就两个，也不要杀指导教授。我也认识一个，他在西雅图，他在华盛顿那边就把他的指导教授给枪毙了。那是我当面跟他做的传福音，他不信啊，念不成都没关系。你可以这样讲好不好？上帝啊，上帝，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这是骂人，其实不是，上帝跟狗狗一样。为什么？你念书念不好，考试考零分，被指导教授炒鱿鱼，你回家你的狗狗是不是还对你很好？在上帝的眼中，你因为是人就是贵重的。那现在我们再看看啊，你问空中的飞鸟，它必指教你，指教你什么？如果神对一个飞鸟都有这样的安排，这样的装备，那他难道对我们没有吗？我们这些所谓按着神形象样式造的人，难道他没有为我们做了任何的安排吗？肯定有的，只是你知道不知道而已。那这个安排可能包括什么？可能包括什么？我往哪儿去啊？我活在这干什么啊？用我们这次的副题来讲啊，这是说是雁南飞，实际上有个副题叫做认识神和找到神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一样。因为所有的动物，所有的走兽飞鸟，它们里面有一个知道，这个是什么？神创造它的时候已经安置的软件在它里头，对不对？它不需要再经过一个所谓学习的知道。可是人，你要知道神替你做的安排，你需要干什么？你要知道耶和华的法则，他要跟我们讲的，你得认识神才能够找到神啊，不能反过来。咱们中国人最喜欢把它反过来，先找到，找到了以后称他为神，这不能这样子搞的啦。对，我常常讲，我们台湾好多人拜关公，拜了半天，到底你拜的是关公是曹操，你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你拜的是天帝，结果是阎王，你怎么晓得呢？你不能说我求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它灵验了，那就是，对不对？这中国人练气功练了多少年了？就突然有个人来说，哎，那个叫做法轮大法好，你别听他胡扯。那个就是气，什么叫做气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他会爬，他对我蛮好。你不随便把他拿过来说，那个就是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就是说，找到了，我就认为我知道了。你不能这样子的。在国内很多很多人信耶稣，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什么？他们信什么？信病把他治好的耶稣，你再问他下去他都不知道了。下一次他的亲戚生病不好，他又不信了，你知道吧？谁把他治好他又信了。这个叫做找到神，然后你认为那是神。不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先知道到底神有没有为我们做安排啊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嘛，这没什么好吵的，对不对？存在我们最喜欢问那个很笨的问题，就是到底有没有神，这个问题笨在哪里啊？神有没有跟你到不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我到了底，我怎么可以决定他有没有，这两回事情。神有，你到底不见得找得到他；神没有，那就不用谈，是不是？神有，你不用到底，他如果要你找到他，你一定找得到他。你得先问问呐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就是神为人做了一些的安排，像他为飞鸟做了一些安排一样。我们得问说有没有这个安排？你要知道这个安排很简单，有人告诉你就是。只是在跟你讲的时候，因为种种的成见，你往往不会去相信，你会很排斥。你像我这个胡扯八道的人跟你扯了半天，你也许听懂了，你也许愿意继续听下去。我但愿如此，但是你先得看看到底有没有。中国没有，外国就一定没有吗？今天没有，从前就一定没有吗？以后就别说了，以后来不及了。你得先去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。有，你一定先去研究它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来这念书哪有说管你谁说有，我从零开始的，没有这样的人啊。那你知道了这个安排，然后你剩下来的问题就比较像刚才我们在飞鸟上面问的问题了，怎么去找到他，往哪里去找到他，找到他以后又怎么样。我们反过来讲好了啊，比较简单一点，神如果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够找到他，而且也知道所找到的是他，要不然你永远搞不清楚。再说一遍，神如果告诉你一条找他的路，你试了，真的找到了，那这时候你把你所找到的叫做神就没有问题了。他一定要先告诉你嘛，你不可能人活在世上20年30年，你在这摸啊碰啊问，你完全白费功夫。神如果没有留这样一条道路给我们，散会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买几个披萨看球好不好？真的，你不要骗人。因为你讲的再有道理，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从天上来的，不是神主动发起的，就没有存在，没有讨论的价值，根本连必要都没有。圣经劝我们说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，这是圣经的金句，我最喜欢这句。真的吗？如果这不是真的神，如果这个路不是他给我们的，我们搞什么东西的，没什么好搞的，好吧？那他如果给我们这条路到底是什么，这一定牵涉到三方面的问题。再说一遍，怎么到他那里去，这条路在哪里，还有呢，到他那又怎么样。我们反过来讲比较简单，到他那怎么样，你得先想好啊，你不能像大鲸鱼游到墨西哥碰到日本人，这么麻烦的。但是神如果要我们找他，你觉得我们找到他以后怎么样，他是为我们预备呢，还是把我们嘲笑一顿呢？对对对，他肯定也预备，他没预备你麻烦啊。有的人就是很傻很傻，他说我就这样见上帝，如果真有上帝，我就去跟他理论。去理论，再说有没有学天文的？没有，我又要讲了。你怎么知道嫦娥奔月是假的？怎么知道？他不可能穿那个中国古装跟韩剧一样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他得穿个所谓宇航服啊。他没有穿那个，说还有个兔子，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因为这不成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可以找到神，而且他找到的是神，你也知道他是什么，他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你登陆月球需要宇航服，登陆太阳需不需要宇航服？需要。你登陆上帝需不需要宇航服？你开玩笑，就我找到上帝了，我好高兴，你还没讲完已经变成灰尘了，你知道吗？神一定要审判人的，我们不能够这样建筑。你之所以找不到神，就证明你这个人有问题，我们通通都出了很严重的问题，要不然神就不用替我们想个办法了，对不对？鸟儿住在南边不是挺好的啊？我们住在天上不是很好吗？你要晓得我们出了大问题了，因此神一定要对于我们怎么见他，以及为什么能够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永远，这个事情要做出解方来。我们先看看圣经好了，鹰雀飞翔，展开翅膀一直向南，岂是靠你的智慧吗？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，这至少3000年以上的，他虽然不是靠我的智慧，可是他需不需要智慧？他需要，他需不需要神的安排？需要。再往下我们看，我们怎么样开始往这方面探讨？ 你必须回到圣经的话。
第一，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，这个话看得懂看不懂？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，人可不可以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情？可以。是不是全知道？不是全知道。你有没有人认为神住在地洞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认为神呢是一个非常淫乱的阴险的一位？没有。你会笑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管是谁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对于神住在天上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是永能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是无所不在的，这个我们心里都知道，只是你知道你找不到他就是。所以我们谈了半天就没有人举手问我说，哎，你讲了半天那个神，那个神是什么意思？无神论的神他仍然是用的这个知道来定义他的无神论啊。你来不及了，你已经没办法打赢这个仗了，因为连你的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启示上。这个状况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就是说你不管是多聪明多笨啊，你智商再高，你知道的不会比别人更多的，你仍然只知道神住在天上，神住在永远里面，神是审判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你其他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知道是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你的哪里知道的？心里知道。但在座的博士请举手。哇，很多很多的，你们博士跟你们讲这个字会不会觉得有点受侮辱啊？这个是不定义的字，但你看得懂看不懂啊？看得懂啊，看得懂就好了啊。有没有不会谈恋爱的？没有是吧？好，那就懂了，一样的。你总之你就是知道，我心里就知道。这个知道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这个现象讲得非常准确，但这个知道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它底下有个因为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
因为神已经给他们
启示。哎，这念太快了，对吧？
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
你们看见这句话的威胁程度有多大？这个本来是一个上面什么都没有的东西，一块布，外面呢有个弟兄他投影一投，这布上有东西了。在人的心里面本来什么都没有的，但是你有一天你会突然开始对于神有知道。你的小孩会问你说，爸爸，嘿，神造人那神自己是谁造的呢？哦，他开始知道了。神住在天上，他开始知道了。而且他一知道他全部都知道，怎么回事？他外面真有一个神，他把他自己一下子投影在你的心里，你跑不掉了。你很小的时候他就投影在里面，只是刚才说过你因为找不到，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反动，他说这个神不存在，他把它叫做无神论。不不不，所谓无神论不是说我不相信神，无神论是相信对于我里面所知道的神，我相信他外面不存在，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且非常危险的假设。什么是有神论呢？就是我认为我既然里面知道呢，外面大概有，但是往哪去找找不到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个方向，神为我们预备，他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，永远的归宿，可能答案还是在他那个地方。你无论下次买的这个 iPhone 啊，到了 iPhone 7 iPhone 8不管是什么东西啊，他到最后这个东西怎么用是谁决定的？是 Apple 决定的，不是他自己决定的。人到底活了为什么？人的意义是什么？人的方向是什么？谁决定的？造你的神决定。你自己怎么讲的有理一点用都没有，到时候不管用了。他先把自己告诉你，投影在你里面，让你逃不掉。那我们这个方向大概的知道了，还有没有更准确的话呢？我们看下面一句话好了。我见神教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什么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这个永生原文是什么？那为什么不翻成永远呢？因为从前的人中文程度好，他们认为这样翻不对。你怎么又把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？其实那样翻怎么样才对？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的观念呢？永远。这个观念难不难啊？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啊。你呀、啊、要是这个观念不是神摆的，是要用教的，那你可麻烦了。人跟万物有什么不一样？万物各按其时，就是按着神的时间，神创造神规定的时间成为美好，它要往哪去往哪来，它不问问题的。 人会问问题，怎么知道？你看狗咬狗是眼前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过去的事儿？是不是将来的事儿？不是，人打人是什么？要么过去的事，要么将来的事。那打仗打什么？就是打这个东西。为什么我们有所谓的进化论、创造论之争？因为什么？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对于永远的知道，那个知道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咒诅。就像鸟知道要向南边飞，可是它怎么飞飞不到，它不累死了吗？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所经验的老虎就是这样。你知道有一个神，你知道有一个永远，可是怎么样，你怎么飞就飞不到，你怎么找就找不着。这就是神在我们心里面所摆的东西。神要我们看见飞鸟能够明白的道理在这后头。那剩下还有第三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先复习一下。首先你要知道，都是在人的哪里啊？心里。心里在心里就不是在哪里啊？就不是在脑里。有没有哪一个用脑子谈恋爱的？有没有人用脑子谈恋爱？还有脑子娶到老婆还没离婚的情形？这是神指定的机关，神指定的唯一的交易所，你不要另外去想一个办法，拜托拜托。你问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无效的，你只要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里面是不是对神与那个与基督徒有一模一样的知道？是啊是啊，除非你认为神住在地洞里。然后你里面是不是有个永远的观念？有啊有啊，这都是在你的心里面。所以你最后与神来往一定是什么？用你的心来跟他来往，不是用你的理智跟他来往。你有多少姐妹，你讲老实话，你嫁给你先生的时候，你脑子里还觉得不对劲，但你觉得说不能再想下去了，再想下去我就不嫁了，对不对？结婚30年还是留在这个情况里面，一样的。你得做一个决定，你最后是用什么机关来跟神来往的？是用你的心。因此请你先把你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边，要不然你找不到他的。你不能说上帝，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，我要能够明白。上帝是你能够明白的那个，就不是上帝。他告诉你怎么找到他，不是告诉你说你怎么可以明白我，怎么可以分析我。他的重要性是让你找到他，带你到南方去，带你到天上他为你所做的安排里面。他不是要你在那边分析考试拿满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只是把自己的生命耽误掉。你的心是不是还活着？但很可怜，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种种的磨难，往往等我们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已经死掉了。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。我以前就是因为太信某某的主义、某某的个人吃了大亏，我现在再也不信了。但你晓不晓得，这个某某的主义、某某的个人通通跟这个圣经有关系，他们一样是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反着穿的。哎，我们不去讲这些东西，但你要晓得这个心你得先守着啊，先把它找出来好不好？先把它找出来，把其他问题先暂时放一放，因为我们快要看答案了。这个答案就是说我们到了那里怎么样，然后我们怎么到那里去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话，这是主耶稣亲口讲，我们慢慢念好不好？他说你们怎么样？心里怎么样？他是不是说你们脑里不要问问题？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你们信神，你们信神，你们虽然觉得他有可能存在，但是却找不到他。你花多大力气也找不到他。你不要急，还要加一件事情，也当什么？信我。怎么说呢？你慢慢听他讲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这是不是讲到我们的终点？是不是？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这话够明白了吧？啊，我去，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到父那里去，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他要预备好了，要不然你别去啊，这样上帝很危险，他一定要审判你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将你们也在哪里。这个话如果安慰你，这个话如果突然你听懂了，那我感谢主。请你仔细的去往下看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然后主就不讲话。另外一个翻译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啊，一样的意思。底下有个学生叫做多马，这个名字就是 Thomas， 留学生，典型的留学生就对他说了，说你说了半天怎么样啊，我们不知道，听不懂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我们又怎么会知道你讲那条路是什么路呢？你光听到这个地方，你听得懂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懂，你不要去问那些你自己想出来的问题，神经问题比你的问题好啊，这问题可好了。你知不知道主怎么答的？我们看看下一页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慢慢的，你们念太快。我就是，我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一条路，我往哪里去？到父那里去。我就是那个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就是圣经讲的双重否定是非常科学的。他如果说借着我就可以到父那里去，那你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，那可不可以不借着你呢？坐船跳船好不好？他说你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，这个够清楚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常常有人说，我要找上帝，我信神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你信耶稣来到天父那里，你是来到天父那里，你不是来到审判你的阎王那里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你的罪怎么办？你一切在神面前的亏欠谁替你还？你最好不要找到神，找到神你完蛋了。神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，一定是我们出了问题。我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他说你借着我就解决了。借着我怎么解决？是他解决，是你解决？他解决，他在十字架上，他成了肉身，他担当我们一切的刑罚，一切的罪，他死了，他复活了，表示这个怎么样，一笔勾销了，你不要再还账了。你其他想都不用想，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说，他就是那条路，你说怎么飞就是怎么飞，往哪走就是往哪走，到那怎么样，他什么都有，都替你预备好，清楚了没有？信不信？
信。
再往下，再往下，这最后了，往哪飞你知道了，飞到那儿怎么样你也知道了，那条路都给你铺好了，而且不但耶稣讲啊，在座凡是说阿门，我已经来到父那里，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，请举手。对，请放下。刚才举手的这些人来美国的时候认为这是胡扯的，请举手。你原来是大不信大反对的，请举手。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。但是你经历了你就知道，你不要去讲什么科学信仰，讲了半天，耶稣基督这条道路本身就是一个神所发起的科学实验，你做了你就知道，你不做你永远不知道。关于怎么做飞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翅膀问题就出来了，你的翅膀在哪里？你怎么扇这个翅膀？你若干什么？口里考，大家注意，你的口知道哈？口里干什么？认耶稣为主。什么叫做认耶稣为主？什么？他是你的什么主？你的什么主？你就这样想，债主。他把一个罪都给还了嘛？他把你赎出来了。他替你付的保金，他替你在神的面前担保，以他自己的性命担保，所以你称他为主，你接受这件事情叫做称他为主。
然后哪里
呢？心里，心找到没有？很久没用了，拿出来用。心里干什么？信神叫他从此立。我就哎，这麻烦了，我就是不信的。我要是知道耶稣是复活，我早信了。再读一次好吗？
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
如果加上实事的话，是加哪一个实事？就是加一个 tense， 文法的 tense。心里信神叫他将来要从复活，还是现在正要复活，还是什么？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什么叫做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？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。假如毛主席复活了，今天晚上来你家跟你睡觉好不好？不好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心里信神叫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？就是你把耶稣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就好了嘛，他就跟他祷告就好了嘛，你不跟一个死人讲话，那么敬仰的毛主席。
不会再这样讲了。人家就跟我讲，不要再讲毛主席，你怎么每次讲到都要讲毛主席？他就喜欢你的心里面接受这个事情，并且你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向他祷告就好。他不是说脑子里明白神怎么叫他从死里复活的，手续是什么，哪一部分先复活了，他拜托拜托，心里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，然后你口里称他为主，你就干什么了？就是嘛，就必干什么？救从哪里得救？从神的审判，从你的罪，从永远的灭亡里面，那些东西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讲。但是如果从飞鸟的观念来讲，你就已经上去了，你就已经走了这条路了，你就已经到了天父要为你预备的地方。剩下的一生，这个以前你认为不可捉摸的神呐、会变得真真实实与你同行。这样下一次我来的时候，已经换你在这边领会了。对不对？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下次一定要请我来，没这意思，我就是要你信。你看，刚才我们再表演一次给大家看。凡是你信主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曾经在一次布道会里面把手举起来的请就告诉我，你在布道会举过手的，对不对？这不难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次举手之后，真的有的人快，有的人慢的，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因为。你那个时候一举手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什么？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。什么叫做称义？称义就在神面前不再灭亡，你一切的罪、一切的欠，耶稣都替你还了，这个叫得救啊！我们现在只能简单的讲到这些地方，这些词都有很深的意义，你们可以慢慢再来查经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剩下的事情干什么了？就问你要不要飞嘛？你要不要信？现在你知道不？怎么弄？晓不晓得？你翅膀有没有？方向有没有？晓不晓得结局怎么样？哇！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现在天上的飞鸟就看你了。你如果不这样子做，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没有。你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确定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？没有了，真的是没有了。不要让别人的教育、别人的说法误了你的永远，误了你的一生，误了你的灵魂，这太可怕了。你欠你自己这么多，如果你听见了，你也听明白了，等一下我问的时候，你把手举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为我们安排了这条回家的路。有许多时候我们听不明白，想不出条理来。我们不是不想寻找你，如果你真的灾难多好，但是好像总有很多的障碍让我们过不去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的话讲得很清楚，你把自己启示在我们心里，你把永远放在我们心里作为我们的方向，你要我们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可以得救。我们口里称他为主，主啊，我信，我需要，因为没有别的答案。这是你赐给我们的道路，历史上已经有多少人向我们证明这条路是真的。今天我们再向在座的朋友，一切还没有接受耶稣的，让我们告诉你这条路是真的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，让他们能够把沉重的手举起来，把口张开来，从心里面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我请大家仍然低头，我现在要问，今天有哪一只鸟要飞回家，哪一个人要把你的信心拿出来朝着神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回家，我信你是从死里复活的，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请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有哪一位？你的脑子会告诉你说不要举不要举不要举，你的心会跟你说举举举，你已经太久没有用你的信了，你的心已经充满了伤痕，充满了破碎，以至于你不知道怎么用它。可是这是你的奋力一击，你必须从心里面接受耶稣。有哪一位愿意从心里面接受耶稣称他为主的，请把手举起来。